更哪儿路更哪儿，他就指不到。他说："那你到那儿南山，你到那是一方那个大园，你到那儿去如何治理啊？如何治理这个那你的一方城池啊？你怎么治理？就是说为官啊，如何为官？"然后陆顿就很自信："我用智慧治理啊，我用智慧治理。"你看，这就是他有一个官在的，他心里有一个官，他不是说是名利，但是他有一个治理在，有一个治理在，这就已经落了。然后南巡一拍大腿："哎呀，那么则生灵涂炭也，生灵涂炭，那个城让你治可坏了，可坏透了。"为啥呢？你有一个治理在，你不把它当治理是什么呀？不把它当治理，还有另外一句老子的话，老子的话有点类似，但是到不了咱们那个无官这儿。咱老子说的是"治大国如烹小鲜"，啊，"治大国如烹小鲜"。你那是那么大的国家，天天的人民那么多，怎么着啊？你自己要保持平常心。你炒菜炒的小菜，那是什么心？那不就夸夸炒两下，端出来吃了吗？哎，治国也是用这个，用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你马虎，是这个心态。"治大国如烹小鲜"啊。我们再看，然后再看机缘品。机缘品是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说六祖前面讲的理，尤其是第六品，他讲来讲去讲的一些理，又这样做那样做等等等等。讲完了以后，第七品呢，实际上是他接人，看他接人的时候都怎么说的，其实完全跟第六品是大相径庭的。他不对对不同人说的话，那就说的不一样了，可有意思。第一个就是法海，我们上一次说过，上一次是说过，这一次我们再略略的讲一讲啊，略略的讲一讲。这个法海呀，他疑的是什么？他说的是那个即心即佛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。即心即佛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这个问题是咋来的？什么他为啥不明白即心即佛？因为他觉得就是自己的这个他不肯啊，自己这儿是没有，本来就是没有过辩疑啊，他总觉得不是这样，他总觉得自己还未满。这就叫未满心啊，实地满心就是什么意思？实地叫做就哟，我这些本来如是啊，这叫满心。很多就未满心，就是我还要继续的怎么怎么样，才能够到达佛的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这个心。所以他当然，你说我当下就是吗？我当下本来与佛无二吗？本来这里就是佛性的显现吗？他不肯相信，所以他就问，咱们这个心是平平常常的心，为什么跟佛一样啊？是这样一个意志。这个二祖就是说这个六祖的回答，六祖的回答说："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，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"嗯，其实六祖这个回答，我理解就是先破他那个佛相啊，那个佛的那个相，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木啊，就是那个相，就是他有一个佛在，他心里头有悟，就是他有另外一个佛在，所以就告诉他这个念念这儿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啊，所以叫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啊。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，我理解啊，他主要就是破他那个有佛相，就告诉你当下的你这个念头断呐、不断呐、生啊、不生啊，即此便是，即此便是，即此便是呢。然后又说即此便是之后再说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这个已经不是说什么是即心即佛了，这个实际上说的是非心非佛了。啊，非心非佛的，成一切相即心，心即佛，这个说的就是即心即佛，离一切相即佛，佛即心，所以离一切相，非心非佛，这是指的是非心非佛，啊，非心非佛，实际上不是光是心是佛，你就在这，哟，这个是，其实啊，真正的这个是，一定是跟那个不是是一样的，有个东西是，它就不管佛了，你就已经落在一个地方了。其实啊，真的，所以说经常说对呀，不对呀，这是两头语，这是圣语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性的广博，我们的浩瀚，它不在是和不是里。你用个是回答，你比如说这个是鼠标，那它肯定就不是电脑了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这个是话筒，那他就说他肯定不是这个鼠标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不是鼠标，那不是吗？嗯，所以说我们的佛性它是包含一切的，包含一切的。你要是用一个是。或者用一个不是，你把它就框，你框在这儿就不行。但是你随缘解缚是可以的，是这样来说是或者不是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说即心即佛，有的时候说非心非佛，有的时候同时说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。啊，六祖的这个解释，从我的理解就是前面先破除它，因为心嘛，大家心心念念有念头，所以大家就知道哦，这个心我是知道的。我们要学心法，要从自己的心上修行，这个是咱们经常说的，从心开始嘛，从心这里开始。但是，一说这个即心即佛，他不肯这个佛啊，不肯这个佛是当下的这个心，他不肯这，所以六祖就说前念不生即心啊，后念不灭即佛。二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你这句话很难懂，咱们王香路上师就是说，你看你这句话很难懂，其实这样难懂了，反倒让人难以理解。二祖就是说，那不如说是只要后面那一句"成一切相即心， 离一切相即佛啊，二祖是这个意思，也可以也可以。不过我个人觉得六祖前面的这两句话也很好，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什么叫前念不生，什么叫后念不灭啊？这咋做得到啊？这咋做，这不就是说的不生不灭吗？这就是说的不生，前念不生让你这个时候有一个契入点，前念不生这个时候并不断灭，这个并不断灭就是后念不灭啊，就是后念不灭。所以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所以这个法海一听，哟，原来这个心佛也是不二的，说心说佛都是圣语。所以他说不悟而自屈啊，就是说他是屈，什么叫自屈啊，就是原来他认为自己是这个，佛是那个，所以说他认为是现在是，哇，原来自己是自屈，原来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，所以他说是自屈，自屈啊。然后说的这个嗯，上一次说过，我知定慧因，就是定慧双修是什么意思，定慧双修就是不着一切相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定慧双修的因在哪儿，因这里不可得不可舍，不生不灭啊，不垢不净，知道了这个，那所以他就知道了一切都不可着，这就是定慧双修。这个地方上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就是二祖的解释中有两个，我们再讲一下。就是六祖、二祖的意思，咱相互上师的意思，就是你这样的话没有显出来那个意思，就光前念不生，后念不灭，他没有显出来这个意思。如果强解多误会啊，所以说二祖的意思就是说直接要后面两个就可以啊。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二祖提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一说即心即佛，他很多人呢他并没有真正的彻，他不是真正，他只是理解，哦，即心即佛就是说我说这个是鼠标，说哦那这个确实是鼠标，他就着在了这个事上了。所以说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理解，那既然这样的话好了，从此没事了，我心好就是佛了，我也不用了，不用再修了啊，就这样了，就慢慢过去了，慢慢过去了。所以二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提醒，给大家的提醒啊。二祖还说到了我们给初级人说法啊，初级人说法，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初级人啊，我们本身也是初级人，这样的话大家就不用再什么担心什么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咱们给别人介绍，那别人不懂的那个那怎么办，其实还是在于你简单直接，简单直接的最好啊，旁征博引的那个东西啊，那个东西不是从你自信流露的东西，你不是从你自信流露的东西，你用着不亲切，你说出来别人也不会觉得亲切，别人也不会觉得亲切。所以说呢，有知识的人你那个很熟悉你就可以用，没有知识的人你用你身边的什么事儿，你要是会的都可以做比喻。另外一个呢，你要是不懂得看书，你可以听别人看，你就用你的，你就修你的智慧，就像六祖一样，别人说了之后，哟，你领会了这个关键的点儿，你也可以去说给别人听啊，说给别人听。所以二祖在这儿说的是不要绕弯，不要盘远啊，不要盘远。他认为这句话，六祖的这句话实际上有点绕弯儿，他觉得就是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六祖的二祖的意思是这句话有点绕弯，不如直接说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我的理解就是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是心是佛，非心非佛。然后呢，这个六祖还说了别的，他说的是我要是仔细说呀，我穷劫都说不完呐，穷劫也说不完呐。要是据说的话，为什么穷劫都说不完呢？因为穷劫来都包含在这个佛性之内呀，他当然他说的是说不完的，一切的都没有在他之外，他怎么样形容他都形容不完啊。所以说我要仔细说穷劫不尽。穷劫不尽，其实他这个意思也是让大家不要在言语上会取啊，不要在言语上会取。所以说是行者还需要自悟本来，不要受文字所缚啊，不要受文字所缚。另外一个就是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就是法达，这个都挺有意思的。后面的这些法达，这个就是那个啥的，他是诵《法华经》的，他诵《法华经》非常厉害，所以人家叫他法达啊，法达。《法华经》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。法达是洪州人，他是七岁出家的，他是经常的诵《法华经》，天天诵《法华经》。他就是听说了六祖这儿，然后就是开坛说法，他就过来见六祖。结果呢，他见了六祖，他就给六祖礼拜磕头，磕头，人家都是就是五体投地嘛，对吧？头啊，手脚啊，匍匐着呀，就是那样五体投地啊，就是有手两个手两个脚加头，这样一都要放到地上。但是他呢，他头没有点地，头没有点地，人家六祖立刻呵斥他：“你这个，你要么你还不如不理呢，你理我，你头不点地啥意思啊？”但是六祖说的是：“你头不点地，你必然胸中有物，胸中有物，就是说你实际上你是表面上说你服气，但是你心里不服气， 就这句话点到了他，就这句话点到了，为啥呢？因为他想装出一副福气的样子，但是他的头又不点地，又被六祖看出来了啊，就是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所以说他虽然是傲慢，但是他一下子六祖就抓住了他的这个地方啊。你要么你还不如不理，你就站在旁边直接问也行。他还要人家都理，他也理，但是他心里不服气，所以这个六祖马上看出来。六祖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话：汝胸中啊必有一物啊，所以胸中无物的话，你怎样都可以啊，怎样都可以。咱们修行就是修这个心中无物，心中无物也无心啊，咱修行就是修这个。你心中有一个物，你去看那个东西就有隔碍。我到底是对了不对了？我到底是撤了不撤？我灵力还是那个不灵力啊？我要灵力到什么什么程度啊？等等等等，这都属于心中有一物啊，心中有一物啊。你心中有一物，就是说你是为什么呀？你这个心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运习何时运啊？就是五运嘛。因为有这个五运的遮蔽啊，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人生，才有了这个轮回的烦恼。所以他说你到底是心中有一物，是物什么呀？就是运习合适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就是你也可以理解为你平时是干什么呀？他说我念法华经已经3000部，哎呀天哪，这个法华经很长的，非常长，法华经好像是多少卷呢？7卷吧，好像是7卷28品啊，7卷28品。啊，念了十来年，念了十来年，已经念了3000部，哇，这挺厉害的，挺厉害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说这个慢的时候，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解释，就是有一个评语，就是俊哉，虽慢而有诚心，此慢即是直心啊。六祖呵斥他，但是他呢，他马上他没有说你怎么样，你怎么这么牛啊，我怎么怎么样，那个什么，我就走了。你这个为人师，你一点也不谦虚，人家都为人师要谦虚，你一点也不谦虚，我一来你就呵我，我好歹我理了你了。虽然头没有着地，但是法华不是，法达就是老老实实的。六祖说你运习合适啊，他说我就是念法华经，我已经念了3000部，所以说明啊，法达这个人啊是非常非常老实的，他非常老实的，他有什么他不会隐藏自己，不会隐藏自己。而且呢，说到他这儿，他这儿确实有东西，他被自己的这个东西已经塞到很苦恼了，其实是啊，其实，所以他到六祖这儿就老老实实的啊，该回答回答。所以说啊，人啊不怕有缺点。不怕有缺点，关键看你是不是真的想学佛、啊、说白了就是有缺点都没什么。你看他这个傲慢，他这个傲慢要我看很痴心啊，说是啥就是啥。所以说那个古代的祖师他言下开悟，哪个都有他自己的因缘，哪个都有自己不容易的地方，哪个他以前的那些啊，就是做的那些有为的功啊，那都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的，所以才有那一个电光火石的那一个机啊，在那个之前都是积累做功夫的啊，都是积累。或者说很多的人其实他知道他就是不稳，到师傅这哦，这算是稳了，让师傅踹一脚打一棒，这回算是稳了，心里安稳了。实际上很多也是这种情况啊。然后六祖就说了，六祖说你都念了那么多部，应该就是说已经得到其意了啊，应该得到其意，得其精意，不以为胜啊。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六祖坛经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逗句号有问题啊，这应该是个逗号，然后则与吾偕行，这个应该是句号啊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咱这个标点符号有点别扭。他说六祖就说了，你要是真的你诵了这么多部，你得到了精义，你得到了精义，你不以为胜，就是你不觉得就是你比别人强到哪儿，那么你就是跟我是一样的，你就是跟我是一样的。但是你呢，你现在就觉得你诵了3000部我没有，你就是不知道过，你这样你就不对了，你这样的话你就到我这儿来，那你差得太远了啊，你差得太远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然后六祖就又说了一个偈子啊，来说他啊，离本折慢虫，头息不至地啊，有我最寄生，忘功福无比啊！就是说，你看这个离本不是我们本来来就是来向佛啊，向这个佛堂啊什么的礼拜什么的，这是为了让我们折出我们的我慢的，折出我们的我慢的。但是你呢，你就是来礼拜，你的头还不置地啊，说明你来礼拜，你头还不着这个地，说明你啊这个用来礼来折你的我慢根本都没有用，你就在这装装样子，完全都白费了。这是因为你啊，就是还有一个我在，就是你比别人强，我送过这么多经，实际上他也不能说是有我的这个我慢，就是他有一个他心里头有东西，所以他觉得他确确实实是送了法华3000部。如果他心里没东西，我根本没开过口，咱们心里没东西，我根本没有修过千座，所以说人家说你接引出击，接引出击，我总是不服气，我说我凭啥接引出击，我自己就是出击，咱们大家都是平等的，这不是很好吗？ 所以说你心里头，他主要是心里头他有东西，所以他就觉得他送过《法华经》，且这个实际上也不能单纯的是我慢，就是他做了就是做了，而且他确实比起来人家做不到啊，人家做不到啊。然后六祖就说：“有我最记生，然后你要是忘了这个功啊，你就福无比啊，福无比。”我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括号里的就是评论啊，就是说这个你看看那个谁那个六祖鼓励他，你要是忘了他，你忘了这个，凭你这当下的这一忘，你有无量的福德呀。然后我就可笑，我说上一个这个老汉刚说过，这个咱这个能大师刚说过，修福不修道，心中三恶原来早，把人家那修福的批了一顿，然后现在他打击法华，又打击完了还给一个给完了一个那个棒子，再不忘了给个萝卜，你要是忘了当下你就福无比啊，你看看。所以说六祖他说话他来回转的可就是可极端啊，他这么转的时候把你批得一无是处，那么转的时候一下子就能鼓励到你呀，就可生信心。就是忘功福无比啊，就是离本折慢从，有我最寄生，你要是有这个我在，你的最寄生，你要是忘了，你当下你就福德因缘福有无量无边的福德呀啊，这就是福无比啊，福无比。刚说过修福不修道，现在跟人家说佛无比啊。然后那个六祖又说，他说你叫什么呀？然后那个僧人说，我叫法达。那个六祖就说了，你叫法达，法达，你什么时候答过这个法呀？你何曾答过法？你看看六祖，六祖这个人啊，法达是很傲的一个人，六祖比他更傲，一句一句的都呛得他不行。你这么傲慢，这么凌慢，这么不凌慢，这个不敬我啊，不敬人，不敬我，不敬佛，你这样的话怎么能行？然后说你法达，法达，又讥笑他，你何曾答过法？何曾答过法？所以说六祖他根据不同的人他就不一样，有的人啊他是需要按的啊，需要按的，有的人是需要抬的啊，一般抬的人是需要多，就是他总是自谦啊，总是自谦不肯啊，这种人就需要抬的，你本来就在你那儿，那个需要按的是什么呀？我已经就试过了，这一切都是哪都不出，我就是佛，你就是佛吗？你就是佛的还需要佛出世干嘛呀？就是各不一样的，所以法达就说他就是六祖就是用这个来讥讽他，来讥他。这禅宗其实经常有这种讥他，他本来就没起这个疑情，没有任何的心情本来很平常，做什么事如入定中，这祖师天天受不了他这样讥他一下子，让他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，他要想顶得过祖师吧，他又没那个本事，他就生气，一个气儿堵在这儿，一口气过不去，一会儿就透脱了啊，是有这样的啊。所以他就说你那个，然后又说了他，你那个你呀、啊，你名字叫法达，你天天的就是诵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不修歇啊，不修歇，但是你空诵但寻声，明心号菩萨，就是说你这个空诵的话，你只是寻他的声，你根本诵的就不是法华，你诵的只是你的声音啊，不是法华。空诵但寻声，你要明心，你这样才是真正的菩萨啊，明心才行，就是归到明心上。但是你今天有缘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那个诵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诵法华，法华是谁说的？是佛说的。你诵了《法华经》3000部，但是佛呢？佛从来没有说过《法华经》。佛因为他没有说过《法华经》，所以他口吐妙法莲华，啊，所以就叫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啊，《法华经》就是妙法莲华经啊，妙法莲华经就是形容我们这个法呀，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啊，这样的一个妙啊，叫妙法莲华经。所以说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我从口发，就是说你在这儿你学到佛什么了吗？你知道吗？佛从来没有开过口，就是在这儿才说了一个无上妙啊，无上妙法莲华经，无上妙法莲华经。就是在那个涅盘经上的时候也是有这一块，也是有这个就是佛这里说的，因为大家很感动，这个佛说法49年天天给人说，大家很感动，就是佛这么慈悲，我们要对得起佛。快要涅盘的时候，这个佛就这个文殊菩萨就说，那个你不要走啊佛啊，那个你要给我们再转法轮呢，我们还需要你再转法轮呢。佛就生气了，佛说多文殊，就是太不像话了文殊，他说文殊菩萨，你为什么说我再转法轮呢？我什么时候转过法轮呢？啊，我以前何曾转过法轮？就是他说法49年，我根本就没有说过，这叫没有转过法轮。人家都认为咱佛是三转法轮啊，三转法轮，最后的这个就是法华涅盘，是最后一转法轮。佛说我何曾转过法轮呢？你现在还让我再转法轮啊，再转法轮啊，就是这个 在楞伽经里他也说过啊，楞伽经里也说过，就是二月之间未曾说过一字啊，二月之间未曾说过一次，然后以前也没有说过，就是以前也没有说过，今后以后也没有当说，以前也没有就是说曾说，现在也没有既说，以后也没有当说，就是过现未来都没有开过口，诸佛都没有开过口。其实呢，你看看诸佛说的多浩瀚呢。禅宗也有这个特点，禅宗说我这里没有一法一人，然后他各种的开示啊什么的，看看大正藏里面禅宗的语录多得很，比别的那些八大宗派来说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多的，还是多的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走啊，接着往下走。法达听了以后就那个礼谢他啊，从今以后我当谦恭一切啊，我诵这个法华经没有解经义，就是他说了这个，再看看啊，六祖说，如今您法达勤诵未修仙，你何曾达过空诵，你只是寻声，但是你没有明心啊，没有称得上，还明心才号菩萨，就是说你不是在于诵多少，而是在于你的心地是否明。你今天既然有缘，我告诉你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然后法达听了之后呢，他就悔谢啊，说从今以后呢，我应当谦恭一切啊，我诵法华经呢，就是不了解这个经义，其实我也经常有疑的，我也经常有疑的，和尚智慧广大，我希望你能够就是解答我的法华经中的我的疑问啊，是这样的，是问他，就是这个诵经的这个事儿啊，实际上是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诵，来回的诵他，还有一种就是读这个经，哪个地方有疑啊，这两个可以怎么说呢，你觉得哪个适合你你就去做啊。我就是没有学心中心之前，可能很多师兄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你就光诵这个经不了解它，慢慢的熏修，慢慢的熏修也有用，你熟了以后啊，熟了以后你提这个疑就容易提得起来，而且该用的时候那个经的句子会往外蹦啊，也好，就是它也是一种慢慢的熏修啊。像这个法达呢，他是怎么想的呢？他想着他为啥诵三千部，其实上就是他有疑他解决不了，他又没有别的办法，他说我就诵吧，我只管念，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个疑消掉的。我觉得法华是这种想法，你看看结果功过唐捐，他念了三千部以后有没有机会来消，当然有机会，他来见六祖了嘛，来见六祖就有机会消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前面他送的没有任何的功德，没有任何的福德，但是话说回来，这就是他的因缘福德，他从这个地方去入，他才有这个机缘见到六祖，而且直心相成，在这里有个入处啊，在这里有个入处。所以说你只管用功去功不唐捐，你要做你就去做，老老实实的把这件事儿整明白，你去付出，你去用功，那是应该的，那是本分事儿啊。别说一说呀这着相啊你就不做了，你心未弯，你不着这个相，你不用这个功怎么能行呢？嗯，所以二祖说的是这个叫你用功，这个不叫你着相。啊，这里我又简单的说一下，给大家说一下，《法华经》呢是鸠摩罗什做的啊，鸠摩罗什做的，它一共有就是这个里面啊，这个里面是，这个里面有呢，就是法达啊，他送这个经，因为六祖没有听过这个经，然后法达就送给他，送到了方便譬喻品啊，然后六祖就指，《法华经》说的不外乎是此那个因缘，是此因缘譬喻啊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直到方便品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《法华经》。《法华经》是很大的、很长的，它有这个，就是它刚开始放光动地，然后那个菩萨就说，今天佛说的法肯定跟平时不同，肯定不是一般的法。啊，就这样，就是《法华经》就开始了。《法华经》开始，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譬喻品。譬喻品中有几个比较有名的，就是三车。咱们老人不是说那个牛拉车呀，是那个是牛拉车呀，还是那个是什么来着？牛拉车走不动了啊，对，那个走不动了是怎么？是打人还是打牛？对。打牛还是打车啊？打牛还是打车啊？这就是这个牛车的这个比喻，就是从这个法华品来的。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三界火宅，就是三界就像火宅，然后呢，那个这个佛就是这个大长者，就一个劲儿的劝大家出来吧。那个大白牛车他不知道，但是我这儿呢有那个小羊车，有小牛小鹿车啊，这个就是对小孩来说，那就是最大的宝贝。你出来，咱们到外面去，有那个小车，结果他们高高兴兴的跟着佛出去了，跟着这个大长者出去了。刚一出去，火宅塌了，他们也从这个危险中逃脱了。然后他们出来一看，呀，原来有一个这么好的大白牛车，他再也不想那个羊车跟鹿车了。 啊，这就是说佛的修行方法。我刚开始给你这个，你走着走着，你那个东西你就知道了，不值一提。你知道呀，原来这个大牛、大白牛车，这才是最大的宝贝呀、啊！啊，这就是佛的这个方便法啊，方便法和究竟法，它的这个中间的怎么样运用啊？它有这样一个比喻。那三乘就是声闻乘、缘觉乘和佛乘啊，这是三乘啊，三乘。那个一乘佛呢，它就是大白牛车啊，大白牛车啊。这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句子，就是说于一佛乘分别说三。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句子，就是佛啊，说来说去说这么多方便法，大家要记住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啊。这两个你看，这两个是同时的，明明是有三嘛，但是告诉你啊，这个三都是什么呀？它的意旨是什么呀？它的意旨还是在大白牛车上，所以叫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啊，没有什么分别，没有什么分别，这是譬喻品。除了这个譬喻品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信解品。啊，信解品就是说长者穷子啊，穷子，还是这样比喻，就是佛是大慈悲的一个长者，然后别的人呢他穷啊，所以说呢他就是随意的给，那这个人呢他应该给一个糖，那么那个人呢他应该给个金子，他就是有的人就说佛法就是杂货铺啊，我就是不怕你不来，你要是要金子我给你金子，你要是要那个小牙刷我给你牙刷啊，有人说佛法是杂货铺啊。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说了，佛法不是杂货铺，佛法唯是真金铺啊！你要金子，我这儿只有金子；你不要金子，我这儿还是金子给你啊！这是一个禅师。另外又有一个禅师听说了，我这佛法不是这个铺，佛法是什么铺啊？你要金子，我偏不给你金子；你不要金子，我偏偏给你金子啊！这就是禅师他活泼，你有什么执着，他给你打。所以他怎么比喻的啊？他都有几种，就是根据这个长者穷子啊，后面的禅师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公案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药草品啊，药草品的譬喻品，药草喻品，就是后面还有一品，就是说人天二乘，就是大中小药草，然后上根的这些菩萨呢就是大树，那么就是佛说法呢，它是同时的，不管你大树小草，它的这个下的雨，大家的沾的这个雨水的量是同样的，是同样的，就是佛法的智慧是平等的，是一味的啊，是这样的，普受这个甘露，普受甘露啊，这就是佛是以这个唯一的一个佛乘，然后平等利益一切众生，但是一切众生他未必能够吃得了啊，小草他吃几口就饱了，然后别的水就流走了，那么大树他吃得多，他一直都吃到它的根里面了，所以它周围的那个水啊就少啊，所以说它根据自己的情况，众生各一类，各个随类解啊，随类解，它根据自己的根性，它能理解多少，理解多少啊，理解多少。所以这个其实啊，我们再看看，就是从人的这个世界来看，这个佛说法，他说的是最高深的这个最无上的妙法，但是佛用的语言呢，当时是印度，古印度有四个阶层，佛用的这个语言是最下的。吠舍帝好像叫了，吠舍帝啊，有婆罗门，婆罗门，还有第二个是什么？罗刹啊，刹帝利，刹帝利啊，对对对，等等，一共是四个阶层，但是就是他四个阶层的语言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佛呢是用那个最低阶层的那个语言，这样的话所有阶层的人他都能听懂啊，都能听懂，所以佛说法他就是那个意妙，但是他的词语并不高深。并不高深啊，比如说我们那个楞严经里面说一种抹灰啊，抹灰就是外道的名字。